孙子，等一下我也会谈到这个大孙子啊，所以给你们看看，这个是我那个沉迷电脑的那个，现在做啊传道人，然后这个是他太太，然后这个是我的小儿子，那这个是他的未婚妻，未婚妻现在快要读完一了啊，所以他们明年四月要结婚，这个是在我们家的后院的，所以这个给大家知道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我大女儿，她昨天晚上说她有一点的经过忧郁，就生这个的时候有，生这个的时候就更厉害更严重，所以感谢主，主照顾他们带领他经过。好了，谢谢。我一直觉得坐着讲道啊，那个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不过我还是坐着比较好啊，站着好像那个力气可以出来啊，坐着好像力就收起来，不过我试试看，尽量坐着的时候看能不能把信息能够表达得好。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谢谢天父带领我们退休会进到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这个同在的当中，进到你的信息的当中，也进到你的祝福的当中。愿你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一段的时间安静，我们也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近年来营养学的影响哈，我们对食物特别的注意，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同意哈。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在成长哈，特别在这个年纪哈，我们事业也有一点的成就，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好的健康，能跟我们一起安度晚年。所以以前呢，我们是用命来去换钱，那么现在到了50、60，我们现在是用钱来去换命。以前呢不顾健康啊，努力赚钱，现在钱有了，但是我们就不顾金钱来赚取健康。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们的这个心灵里面的感受，如果还不是的话，证明你还是拼搏的当中，你还没有想得很清楚到底你的健康有多重要。前几年呢，亚洲周刊啊发表了一个这个亚洲的畅销书的排行榜，那有一年呢，台湾的第一畅销的一本书叫做怎么吃得最健康，你就可以看到人现在是蛮注意这个食物啊。那么吃已经不单单是要吃饱了，然后吃也很多的讲究，然后吃的怎么样能够健康。以前我们没钱的时候就吃饱就算了哈，现在也有更深的一种的学问。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的文章，讲到有八种的垃圾食物，八种。第一种是油炸的，第二种腌制的，第三种汽水人造果汁，第四罐头的食物，然后加工的肉类第五，然后饼干，然后蛋糕啊，刚刚我们吃了，还有即食的食物哈。然后第八，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为什么第八会放到这个垃圾食物里面，这个 ice cream， 我喜欢吃 ice cream， 所以我一直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为什么他应该是出了错吧？不过大家也知道什么叫做垃圾食物呢？垃圾食物就是没有太多营养的食物，虽然它可以提供你身体的一些的 calories， 但是它缺乏蛋白、维他命、矿物，很多很重要的营养的元素，又多盐啊、多糖啊、多油啊、多人工的这个色素，还有很多这些的化学的那些的东西。所以垃圾食物对无论是谁身体都不好。但是奇怪，你有没有觉得很多垃圾食物、哦、都蛮好吃的啊？那个薯条，那个炸的这个 potato chips 啊，哇，吃了就放不下来啊。那很多东西啊，你一碰了啊，好像就不能停的了。为什么垃圾食物是那么吸引人的呢？我也不太明白。所以有一个小孩啊，他这样祷告，他说：“神啊，为什么你不把这个 vitamins 放在 ice cream 里面，你偏要放在这个很难吃的鱼肝油里面呢？为什么那些健康的东西都是不太好吃的？为什么那些垃圾食物都是那么美味的？那这个我不懂，我不懂。也可能其实世界上啊，那些比较纯净的纯正的东西都是需要付一点代价，那些不需要付代价的哈、啊，有时候也不见得是那么高尚。主耶稣曾经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主耶稣这一句话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人呢，不单需要物质的食物，我们人也需要什么？心灵、精神的食物。我们里面有一个人，我们外面有一个人哈。保罗喜欢用这个里面的人的 inner man 哈来去形容。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外面的人，这个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里面的人是看不见的。属灵，我们也需要喂养。我们里面的人也需要神给我们的食物，所以这种叫做精神的食粮，又或者说是属灵的食粮。奇怪，奇怪，属灵的精神的食物也有垃圾食物的，有没有？有啊。什么呢？就好像网上的一些的资讯，很多都是垃圾。什么聊天站里面呢、啊？随便乱谈的哈、啊，发表意见呢、啊？如果你也参在其中，有时候我也进到这些聊天站呢、啊，那些发表意见的地方啊，哇，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些的意见啊，他们都可以发表的，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很多肮脏的网站。很多的八卦的新闻，这些其实都是垃圾食物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呢？你看那些八卦杂志哈、啊，还是销路那么好的。哪一个明星啊，什么一些动态啊，穿什么衣服啊，很多人都要去注意的。我说注意来做什么呢？啊，有什么？为什么要注意它呢？我一直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正事要办，为什么人有那么多的空闲的时间来去注意这些的事情？不过我也值得承认，垃圾食物是蛮吸引人的，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John Stott 这个英国的这个牧师，这个学者，他讲了一番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今天在世界的各地基督的教会并不健康。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所吸收的就是现代人所谓的这个垃圾零食。 是人工的不自然的代替品。结果我们在神学在圣经里面我们是营养不良，不单是一天，是一天又一天，一年服一年这样下去。所以今天在神的教会里面落着一个叫属灵的大饥荒，难怪教会没有力量，难怪我们不能做社会的良心，因为我们就跟着整个大潮流来走，我们没有站好我们自己的立场。所以如果你问我要如火挑旺的话，我今天希望在晚上跟大家谈一谈怎么来去挑旺我们里面对神话语的那种的渴慕，怎么样挑旺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寻找那个纯正的食物的那种的愿望。今天我觉得这个时代越来越把神的话语，我称这个叫做边缘化的，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把神的话语边缘化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在外面我看了很多讲台的信息，我也在不同的地方教啊牧师怎么讲道啊，教青年的传道人啊辅导他们，我也在不同的神学院里面教这些神学生这个讲道的这些课。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在很多的教会里面讲神的话语的讲道并不是那个核心，现在越来越多人讲什么呢？讲故事，讲新闻，讲自己的心得，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就弄成 一盘，然后一看没有圣经的怎么可以搬到讲台上面呢？这个是教会的讲台，所以到最后把这些弄了一盘了以后，然后就撒一点圣经粉上去，然后端出来的时候，哎，有啊，有圣经啊，但是那些的言论并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是拿圣经来去支持我们的言论，所以很不一样。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带领一个回归神话语的一个运动，回归到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教会的讲台是称为讲台呢？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呢？就是因为他从神那边领受了一个使命，要传递神的话。这个在旧约里面就是说，就 Thus said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现在已经没有耶和华如此说的这种的权威了，这个是我这样说，请大家啊，供大家参考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啊情况。所以我希望圣言资源中心，我们就是主要就是要带领弟兄姐妹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们读圣经能够读得有趣有味道，然后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我们也深深的了解神的话语，就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讲希伯来书的言论的时候，其实希伯来书不容易啊理解的，希伯来书蛮深的，因为他引用很多旧约啊，还有将旧约的意思来去演绎跟新约来去做一个对比。所以他讲到第五章的时候，他忽然间呢他就停在那边，他就想了一下，他想什么呢？他想到底我讲的，我这一般的读者他们明白的有多少呢？当他坐下来想了以后，他就摇头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为什么他摇头呢？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 论到麦基，大家找到了吧？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他们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你没注意到他坐在那边想一下的时候，本来他要继续的讲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祭司，那他就忽然间停了一下，那到底我的这些读者明白不明白呢？想了一下，他觉得可能这些的读者不明白。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难以解明。为什么难以解明呢？为什么呢？是可能是因为道理本身是很难的，这个是有可能。但是最主要的不是道理很难，最主要的是什么？下面那一句，因为你们怎么样？听不进去。因为你们在听觉上成了迟钝的人，听不进去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lazy in terms of hearing， 就是不愿意听，听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专注来去听，所以在听觉上成为迟钝的人，这个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在基督里做婴孩，听不进去。那这个作者他在这里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看你们学习的功夫，那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他说 For though by this time you ought to be teachers， 应该是按你们学习的时间你们应该是做老师的了，谁知吕枕中一本也是按时间论你们本该做教师的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也可能在我们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如果刚进来读这个慕道班啊、真道班啊、什么学道班啊，那个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对不对？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十年呢都读这个慕道班、真道班呢，20年呢也还是在那个班上，他还是搞不懂，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啊。本来做婴孩并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婴孩，做婴孩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那问题是10年都做婴孩，那20年都做婴孩，那就是问题了。那这种呢不叫做婴孩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名词 称他们，这个叫什么？叫侏儒啊。他的脸呢是大人的脸，但是个子呢矮矮小小的，你长不大，那么就是他里面健康有一点的问题。不过奇怪哈，在外面你看这个侏儒呢，你就觉得他健康有问题，但是呢在教会里面，这些我们称这些叫做老油条啊，又或者是就是经常坐在那边不求长进的哈，什么事也不动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好正常哦。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做牧师的看到这些呢，我们心里面就 很无奈，也很痛苦。为什么十年二十年都是不长进的呢？做婴孩。刚才你们看到我两个孙子啊，其实他们都很可爱啊。去年十一月来哈，我的这个小的啊，差不多两岁啊，这个时候最好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跟他在一起啊，实在是太高兴了。你知道，做阿公哦，做婆婆哦，孙子是要来宠的。你们有没有这种的？能明白这种心态吗？我们中间有谁做到了这个 level 的？还没有哈，所以你可能不明白，儿子是要来教的，要来管的。孙子呢，你去弄孙呢，是真的不一样，那个心态很不一样。孙子是要来宠的，太太是要来怎么样呢？太太要来爱的。先生呢？先生要来做什么呢？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他们说太太呢，太太要来爱的，先生呢，先生要来骂的。我说太过分了吧。我觉得做了阿公啊，我心里的那种的感觉啊，很不一样。我看到小孙子的成长啊，我的大的孙子啊，他是六月出生，第一个月啊，七月我就去纽约讲道，然后呢，我特别坐公车啊去 Philadelphia， 那个时候他还在 Philadelphia， 特别坐了几个小时来去看我这个孙子。那看到他哈睡在这个床上哈，他只会做什么？只会吃，只会哭，只会睡，然后只会什么？拉。那很好照顾的，他也不会爬上来，你也不必怕他会掉下那个婴儿床，也不怕。所以第一个月呢，我们可以坐在他的旁边呢。如果他醒了就逗他一下哈，如果睡觉我们就在旁边好好的聊天。六个月的时候他就不同了，还不会爬。那个时候他回到加州看我们，那已经长大了，你扶着他，他可以坐在这个玩具的车上。然后他十个月的时候啊，我女儿啊就弄了一个 video， 就是他学走路的那个姿态，十个月就学走路了。然后他是两个手啊就放到上面去举起来，然后呢就平衡自己，然后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然后妈妈就拿着那个照相机，他就走过来，然后走到最后一抱着妈妈的这个脚，然后就哈哈哈哈哈哈，就在那边 mission accomplished， 很有满足感的。然后呢到他两岁多的时候啊，哎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会走了，那他家啊有一条狗啊，那条狗啊叫做 Chewy。 这条狗啊，这个我的大孙子叫 Isaiah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这条狗是家中的宠儿。那这个小家伙出生了以后他就失宠了。你知道狗也知道自己失宠的，你知道吧？所以他对于这个小家伙的来临一直以来都抱着一个 不友善的一种态度。在小的时候就一直对着他来去狂叫。那小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个什么回应，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是什么。那到他两岁多的时候，他可以走可以动了，就跟这个小狗在那边玩哈。然后呢这个狗其实也蛮会吃醋的。奇怪，我以为人才会吃醋哈。狗也会， 那么这个我的大孙子啊，他也知道他对他不太友善，所以呢两个就做欢喜冤家，两个经常啊就是你弄我，我弄你。然后呢这个小孙子有时候就把他的那个盘子，吃东西的那个盘子啊，就拿走了，然后抓他的尾巴了。然后两个有时候看着他们啊，实在是蛮可爱的。后来呢大概三岁的时候，我女儿就跟我说，她说有一次啊，她就跟他谈一个问题，那他就问，因为我女儿经常就跟他晚上就读书啊，读故事啊，然后就要他睡觉，所以他知道这个世界有 angels， 然后他就忽然间冒出一个，他说 Mom， we are the angels。 那妈妈忽然间给他这个神学问题哈，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They are invisible. They are hiding. Hiding? Hiding in the closet? Yes, yes. Even hiding in the toilet? Yes, yes. Angels hiding in the toilet. 然后他就再问了， God, is God everywhere? Yeah, God is everywhere. God in Texas? Yes.God in California? Yes. Even in the broom closet? Yes. God is hiding everywhere. 他在三岁的时候就可以 engage in 这一种的叫做 theological discussion. 那我觉得啊，这个小孩啊，长大了。其中的一个乐趣就看见他们长大，大家同意吗？小孩也是，现在他已经六岁了，他不同了，他所问的问题，他所知道的，然后跟你的那种的 engage in 那个 conversation 啊，很多都不一样。现在轮到这个小的了，又再来同样的这个 cycle。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长大，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婴儿的地步，停留在婴孩的地步。如果那我现在做一个这样的小测验，如果你在听到的过程里面，你只喜欢听一些笑话故事啊，轻松的话题啊，你对神的话语哈感到乏味，听不进去，然后当一讲故事的时候，你整个人就眼睛就亮起来了，然后一讲到道理的时候，就整个就，所以很多时候哈，我就发现了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到教会哈，他们就把身体停在教会，他们的灵魂就出窍了。然后呢他们就去 shopping 了，他们就想一下等一下去哪一个餐馆呢，那么他有时候就是魂游向外，然后天马行空到处跑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啊，有时候你看到他好像看着你啊，但是没焦点的，你不要以为他看着你啊，就是他很注意，他灵魂已经不在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坦白地告诉大家，很可能啊，你还没长大。那我是不太认识你们，所以这个是第一次见面，有一些可能以前见面，但是我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如何。所以今天我所讲的如有类同，就纯属巧合。也当然不是巧合了，当然就是圣灵要透过赖牧师，他不知道你的情况，所以圣灵现在一针就刺进来，那你就要好好有一点的反应，要不然呢你健康有一点问题。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求神帮助，让我们在他的话语上面能够进神。所以这里哈，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强调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听不进去。那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听不进去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我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年轻，大概十八岁，那个大概是40多年前。40多年前，香港啊蛮穷困的，那我们也是从一个蛮穷困的一个家庭出来，所以啊成长的过程里面吃也吃得不好。进了神学院呢，神学院也没有什么经费，他每一次哈、啊、就是弄分了、啊、那个菜哈、啊、就分一个人一个小碟，然后就是那么少，然后无论是什么东西你就要把它吃完，那吃完的都不够，那个时候是发育时期嘛，所以我到了一个地步哈、啊。我有一阵子啊，我读书读15分钟啊，我就要休息15分钟。那到底什么原因呢？因为读15分钟了以后啊，我就天旋地转，就没有办法专心来继续读下去。所以我就去看医生哈、啊，医生，一看哈、啊，他说你是贫血，营养不良。那营养不良呢？他就给我开了一个药，你知道他开什么药吗？开胃药，就是吃了以后哈，你是很想吃东西的。那现在惨了，吃了以后我很想吃东西，但是我又没钱买，那怎么办呢？所以没有办法了，他是说你这个健康重要哈，你没有钱呢也得去张罗。所以我就回家，我跟我父母亲，这个我去读神学，我没有跟他们要过钱。不过在这个情况的底下，我说，啊，我跟我爸爸妈妈拿了一点钱，那去买东西吃。然后有时候回家，我母亲煮东西给我吃。那后来就好了。一个人没有胃口，不想吃，你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呢？开他的胃，是不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不想听，你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开他们的胃啊。但是有没有一种叫属灵的开胃药呢？如果弟兄姐妹啊，以后你们能够研发一种属灵开胃药的话，我觉得一定会畅销，每一个教会啊都会去买。我觉得牧师特别喜欢，可能每一个主日啊连执续单啊一起就发，然后属灵开胃药，那发了以后，那大家吃完了以后才进来以后啊，你讲3个小时啊，他们眼睛还是那么大啊，嘴巴还是张开的哈、啊！你看我们做牧师的多有满足感，对不对？那有没有这种东西呢？说法还没有，我预测哈、哦，将来应该还是不会有。那怎么办呢？如果弟兄姐妹属灵胃口不佳，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有一种的态度就是说，哎呀，就让他了，他不喜欢听，就不要给他听了嘛。我们就讲的短一点哈，他不喜欢听嘛，那么就多讲一点的笑话啊、故事啊，就迎合他们的胃口嘛。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听了，你还要讲？要不要讲？要讲。 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提摩太后书那个地方，保罗说时候将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增添了很多的师父。但是保罗说这些人不喜欢听，你应该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不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要尽你的职分，做传道的职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尽我们的职分来传。那对弟兄姐妹来说，你不喜欢，你也要怎么样？我现在有一个属灵开胃药的一个 formula 啊，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听看，看看有没有用啊。这个 formula 是这样的：靠着圣灵，硬着头皮。靠着圣灵，硬着头皮，下面加一个动词。如果是听到的话，就是靠着圣灵，硬着头皮，怎么样？停，停。如果你不喜欢听一些比较硬的，那我告诉你一个属灵开胃的一个方法，就是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听。你说好难哦，这个听不进去。你第一次听不进去，硬着头皮听，第二次呢就好一点了，硬着头皮再听，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听，那你自然的慢慢你就豁然开朗。我自己是这样，有一些东西我不喜欢的，我就硬着头皮就是冲着他。好，这个难读，我就靠着圣灵硬着头皮读。立位记难不难？有很多人呢，这个读创世纪，这个立志要把圣经读完一遍，然后读到创世纪的结束，那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温度下降到一个地步，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都出不了埃及。那有一些呢，勉强出了埃及了，熬啊，然后过了红海了。那但是呢，一读到立位记的那些什么条例啊，这个献祭的那些，哦，好像这个外星人的文字一样。那所以呢，很多人出了埃及以后啊，就死在旷野了。我女儿也跟我说，她年轻的时候，每一个去的夏令会，就是立志要从圣经从头再来，要读一遍。她就跟我说，她说爸，你知道我最熟悉的圣经是哪一卷呢？创世纪。他每一次读完创世纪哦，就停了，然后第二次又来立志，又从创世纪又开始又读，又读到创世纪结束就停了。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开胃呢？大家一起来读那个九字真言好不好？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停，然后靠着圣灵硬着头皮读，还有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学。我不相信你学不会，读不懂，听不进去，我不相信。你说好难好难哦，好难专注哦，靠着圣灵硬着头皮求主帮助你。所以我到今天呢，我可以说我还没有听到的时候打瞌睡。有一些的讲道实在很沉闷，我告诉你，但是我知道我要靠着圣灵硬着头皮怎么样听。那沉闷并不是说它没有内容，有一些的人只不过不会表达而已。就好像有一些的菜做出来啊， 不太好吃，不过你知道它是有营养的，你就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吃。这个有没有帮助呢？有没有帮助呢？我觉得有。大家回去哈，你要重新对神的话语有一种更新的兴趣的话，基本功夫是免不了的，这个叫做基本功夫，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听读学，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听不进去，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啊，求神帮助，靠着圣灵硬着头皮，然后尽量的吸收。然后第二个问题呢，他们不只有第一个问题，他有第二个问题。第14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念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啊，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听不进去，但是他们听进去的那些的东西呢，他们没有好好的来去习练，所以不得通达，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不能分辨好还是歹。什么叫做习念得通达呢？习念就是 exercise， 这个字哈，是希腊体育活动的用语。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希腊的 Olympics， 那么他们也有一些锻炼身体的，好像保罗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哈，然后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这个就是 exercise。Exercise 我们这个身体，然后 exercise 我们属灵的那个敬虔的追求。他们没有习练，所以不得通达，没有习练就不得通达。现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听不进去，解决的办法就是尽量的吸收，求神开胃口。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活不出来，没有练习，知道只是在头脑，没有去练习，所以他们还没有办法长进。那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那这里就是说要熟练仁义的道理，然后也要习练得通达，就是竭力的来去运用。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问题听不进去，要尽量的吸收；第二，活不出来，就要竭力的来去运用。那当然，你们记得我的九字真言呢，就可以帮助你。我以前呢，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在菲律宾宣教11年，我三个小孩都是菲律宾出生，都是在菲律宾啊、我大的那个来美国的时候9岁，第二是4岁，然后第三个是2岁。大家如果没有去过菲律宾，大概也知道菲律宾是一个很热的一个地方，他们只有两个季，一个是雨季，一个是这个旱季，不下雨的，但是全年都是那么热的，没有什么春夏秋冬的，没有。南洋的地方啊，很多都是很热，所以我们的小孩呢，在那边出生呢，经常我们就会带他们去游泳。那菲律宾呢，特别的这个游泳池特别多。还有在一些的旅馆呢，有时候蛮便宜的哈，那你就可以进去用他们的这个游泳池。所以从小呢，我们就带小孩去游泳。那他们呢，小孩啊，不知道为什么好快的， 学游泳哦，很快的，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他就懂的。然后开始的时候，我是不懂游泳的，我就带他们在水浅的地方跟他们玩了、啊。他们玩了一阵子啊，他们就觉得没兴趣了，他们要跑到水深的地方。那么一下子他们学会了以后，他就从不再回头了。所以你要他在水浅的地方跟你玩哈、啊，没戏唱的。他们经常就说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swim. Come on, come over, come over.” 我就说 ：“No, no, no way.” 那我他们去了深的地方，那我就跑到岸上去，然后就在岸上看他们。后来我自己想啊，这个最好亲子的机会啊，就是这个时候。那我失去了在游泳池里面跟他们一起玩的那个时光，这个是很可惜。所以呢，我后来哈、啊，我就去学游泳了，是一个旅馆哈、啊，8次的游泳课，每一次很早，差不多7点钟就要去。他就是为这些要上班的那些，然后8点钟呢就结束。所以我8次，他哦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其实蛮贵的，对我那个时候的收入来说。但是他有一个吸引的地方就是 money back guarantee， 就是你学不好呢，他原银奉还。那我说 nothing to lose， 那我就去学了。那另外一个跟我一起去，那班上呢很多的人，你猜我8次过后，我学会游泳了没？你真的看我是那么鲁钝了、啊？是真的，我没学会。啊，跟你真的是啊，8次，我学会什么呢？浮在水面上，然后我手可以动，脚可以动，我可以有 movement， 可以向前走，但是撞到人呢，我就没有办法担保，因为我是闭起眼睛的。我就这样，那我没有办法换气，我换不了气，我不懂我怎么样换气，我搞不懂。你不能换气，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游泳，还是要就在水浅的地方，因为你要站起来来换气。我都不敢告诉我的小孩，我一告诉他我学了，我只会浮在水面上，你给他们笑死。我不敢跟他们说，就还是当着自己不懂就算了。我本来想说去拿回我的这个钱的啊 ，money back guarantee， 但是、啊、脸皮还是不够厚，我是怕那个人就说，你看其他的人都学会啊，就是你学不会，是你鲁钝。关我们什么事？我是怕这样，所以后来我没有拿回来。我在菲律宾呢，就是一直学不会。到了来了加州，我们在San Jose后来买了一个 townhouse。townhouse 有一个公用的，就是我们大家住客用的一个游泳池。有一年呢，我在神学里面教课，暑假我比较有空。有一年我太太是会游泳的，她游得不错，所以我就说好。我一直觉得人生的一个大遗憾就是没有学好游泳，所以我说你每一个下午我下班了以后，我们就去135啊，我就135 discipline， 然后他在旁边，其实我也没有学新的东西，没有，就是那八天八课他所讲的我已经足够基本来学会游泳，只是我没有什么，没有实验，我有一些的观念可能放不开，可能因为安全的问题啊，就怕，所以没有豁出去那种的，所以啊，就在有一些的关键的地方，就换气，这个就是关键的地方，就一直学不会。那么经过那个暑假哦，我太太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慢慢一点一点把这些学的，然后来用习练，就怎么样，就得通达了，就通了，心窍就开了。然后我就在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有一些的小的啊哈，然后最后哦，我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啊哈，我懂了，我会了。所以现在呢，我会游泳。所以陈牧师你第一个阶段跟我一样，那么我邀请你来一起突破，有第二个阶段习练得通达就是关键，习练得通达。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我们读了一大堆，头脑都充满了这个对神的话语的信息，你有没有用呢？有没有用？其实啊，我经常说啊，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10年20年的人呢、啊，不需要再来一个退休会，不需要再来一个什么这个晋升会，不需要。很多东西我们都懂得，要不要读圣经？要不要？要。要不要爱人？要。爱你的仇敌？要不要？要。要顺服？要不要？要。忍耐？哦，这些我们都懂哎。现在需要是什么呢？不是再来学了，现在就是最好有一些什么，有一些 action items， 我们一起来去做，一起来去做。有什么美德要去实践的？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去做。有什么行动要去实行的？靠着圣灵，硬着头皮怎么样？行。有什么不良的习惯要改的？就要靠着圣灵，硬着头皮。讲那么多没用，最主要就是要去做。我觉得今天我们信主久了的人呢，有时候为什么听到就是在那个瓶颈的里面，就觉得啊，这个讲的不好啊，那个又讲的不好，这个有改进的空间。那不知道为什么坐在这个人的这个听到的时候，每一次我里面就要打哈欠，要想睡觉。很可能不是那个讲员的问题，很可能就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里面还没有 process 我所听到的那些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啊，他收拾东西的时候，那就惊讶地发现他有一张单子，这张单子是10年前他拿了一双鞋子去补，却没有拿回来，是10年了。他看了以后他就说，怎么那么舒服呢？但是他有一个好奇，他说10年了，大概我的鞋子应该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不过他还是不死心，所以他就照着那个地址来去找到那个补鞋店，哎，惊讶的发现补鞋店还在，所以他就跑进去了，他想看看他的那双鞋子还在不在，所以就问那个店员了，那个店员拿着那个单子就说，哇，十年了哦，啊，你等一下，我进去看一看。进去看完了就出来了，他说下一个礼拜来拿吧，我说好，下个礼拜来拿，我的鞋子在不在？在啦。那为什么下个礼拜来拿？还没补好啦。还没补好啊？有没有太过分了？过不过分？过分，我们大家都说这个人过分了。我奉主的名跟你说啊，你也很过分了。神可能十年前呢，二十年前已经托付了一个事情，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做。现在呢，主给了你一双鞋子来补，鞋子在哪里呢？你是不是跟主说，主啊，下礼拜来拿吧。你有没有答应过主有一些的美德你要去实行，有一些的行动你要去做好，神的使命交托给你，你要付之于实行，你有没有答应过呢？如果答应过到今天你都没做，那是不是很过分呢？是不是很过分？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拿出一点的行动来，就是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做行改，有什么没有办法做得成的呢？如果你立志要去做，我觉得什么事都可以做得起，靠着主的力量，然后硬着头皮付代价，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成。大家说呢？阿们。我不知道啊，我明天会跟大家谈信心的问题。在信心我们要突破，我们要眺望我们在主面前的那颗对他的信号，但是很可能爱人是你最难的，特别爱仇敌。我不知道，有一些人晚上睡觉哈，就是经常睡不着，闭起眼睛，那个人的得罪你的那个人的模样就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那很多时候啊，你晚上就睡不着，你花时间来去怎么样 relive 那个你受伤害的那个 experience。有时候啊，你可能也这个自己想啊，自己是扮演一个最高检察官的一个角色，然后把这个犯人呢、啊、从你这个里面的这个监牢里面把他提堂出来，然后审讯，然后呢数他的罪状，数完了以后，然后怎么办呢？也没有得怎么办呢，要还押。然后就压回去，压到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这个监牢，你这个内心的监牢里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头脑里面关了多少的犯人呢？可能你这个小小的头脑里面呢、啊，还有一个地方啊是 maximum security， 关了那个重犯。晚上啊睡不着的时候就提堂，一个一个审讯。弟兄姐妹啊，花时间呢、啊、不得要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你以为你好棒啊，你现在做检察官了、啊、假的虚拟的， 你以为他真的是伏在你的权柄底下，然后现在被你这个提堂审讯，他现在不知道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睡得多好哎。你是花时间在这个地方啊，你在那边啊，就咬牙切齿啊，在煎熬自己啊，然后再 relive the whole hurting experience。 他呢，我告诉你啊，他不知道睡得多舒服哎。所以 stop doing it， you are getting nowhere， you are getting nowhere。 你以为你自己是这样，就是一个victor， 你是一个得胜者啊，你就驾驭在他的上面，错。你花自己的时间，每天晚上你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到底做了什么呢？你做什么？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啊，我经常就奉劝弟兄姐妹，你就不要再做这些很愚蠢的事。那有一些人就跟我说，他说：“赖牧师啊，我没有办法，我一睡眼睛一闭起来啊，他的样子就出来了。你看糟糕不糟糕？靠着圣灵，硬着头皮，求主帮助你，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有一些人就说：“赖牧师啊，你不知道，你不懂，你如果知道他们伤我多深呢、啊，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说就放过他嘛，啊，放他一马嘛，你不会那么容易说。”好啊，我说，那就算他伤你很深呢、啊，你要不要继续被他伤害呢？你现在在那边重活，重新来去 relive 这个 experience， 你就是继续的让他进到你的心灵世界里面来去伤害你。你还要这样做？你已经被他伤得那么深了，你现在还要继续被他伤害吗？要吧？拜托，为了你自己的心灵健康，把这些囚犯呢、啊、全部都释放，皇恩大谢，连监牢都把他关起来。从此以后，你就不需要背负着一个监牢在你的这个头脑里面，你就活出一个自由又奔放的一个人生。你说呢？阿门。因为在你痛苦煎熬的当中，他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你不相信？你不相信？这个是 common sense。 有一些啊，那个得罪他的就是他的枕边人啊，就在那边煎熬的时候啊，你不相信？你看看你的旁边，他睡觉不知道睡得多好，打呼哎。所以、哦、有一些人呢、啊，看到他的那个睡得那么甜的那个样子、哦、就更气了，所以就把他抓起来了。你起来，你听着，这有何苦呢？你痛苦就好了嘛，全世界的人跟你一起痛苦。你觉得是不是 getting nowhere？ It's getting nowhere。只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把你里面的这些的全部处理好，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他的十字架的底下。我在写那个《真爱人生》那本书，讲到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说你就要求神给你这种的爱，爱不留着一个罪状簿来计算别人的不是，爱在他的里面也没有有一个监牢来关着那些曾经得罪你的人。如果把这些人都放出去，然后你晚上睡觉能够睡得好，睡得甜， 你看这个是多大的一个福气呢？是不是？如果能做要做的你就做吧，你不要每天晚上就在那边活在你的虚拟的世界里面，那个没有正面的那个用途，没有实际的帮助，只是浪费你的生命。爱要学，忍耐要学，顺服要学，有一些人可能在奉献金钱上面要学，无论哪一个，我觉得现在我们不需要人家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就定了一些 action plan， 然后就去学。千万不要主今天跟你说你答应我要补我的那双鞋，补到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你要补到什么时候。怎么样能够眺望我们对神话语的爱慕？怎么样能够不单接受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也把它活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的信息的重心的所在。要听进去，尽量的吸收，要活出来，竭力的运用。这个其实你问我基本的属灵长进的路是什么，就是这两个，没有。所以我们在外面教人家读这个十部诗经法的时候，我们教他们观察解释，然后最后我们也用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教他们怎么应用，细节的应用，因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有一点的时间，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来好好的整理我们内心世界。我请诗琴的姐妹听我们谈刚才那一首诗歌，就是深知你是我唯一所爱。在谈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能够看一看我们内心有没有什么属灵的美德我们要去实践的，有没有什么行动我们要付之于实行的，有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我们要改的，又有什么我们答应了神要做的我们没有做，我们现在要做呢？记得那个属灵的九字真言，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听学读，然后接下来就是做行改。我们现在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安静。Thank you. 两位弟兄姐妹带领我们做一个在神面前立志的祷告，好吗？有感动的，请您开口带领我们祷告。大家不要等，现在就开始。我想问一问，我们刚才有没有弟兄姐妹，你在神的面前立志，有一件事情很可能要去做，要去行，又或者是要去改，无论是哪一件，你跟神知道，你知道，牧师只是想看看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大家都低头，如果你有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你举一下你的右手给牧师看一看，好吗？有没有？有没有？我看到啊，有没有了？还有吗？有哪一件事情你要做、你要行、你要改？如果你有做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你举一个手给牧师看看，举了这不必再举了，有没有？有没有哪一位？好，我看到，还有没有？好，看到，好，谢谢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在你的面前有立志的机会。我们知道立志有时候是由得我，但行出来的不见得。主啊，求你帮助给我们能够努力在属灵的事上能够有所追求，有所学习，有所进步。主啊，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动力，圣灵的力量，然后我们付上代价，硬着头皮来去做你要我们做的。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这个退休会从头到末了，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还有最后一个晚上，明天的早上，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来唱一首歌，副歌。